那封拖了19天的邮件，我用两分钟清空了。我是何川，在北京做市场运营，今年29岁。有封要不要续约供应商的邮件，我在收件箱里躺了19天，每次看到都关掉，心想等状态好点再回，状态却从没好过，邮件反倒越来越难回。第20天早上，我没想要不要回，只对自己说先写两分钟，计时器一响，我已敲完半封邮件，顺手就发了，心跳反而稳了，原来难的只是开头那一下，开头过了，后面顺滑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叫两分钟法则 ,2-minute rule, 如果一件事能在两分钟内做完，就立刻做，别放进清单，别给他发酵成大问题的机会，小事先清零，大事先起步，两条都靠这两分钟。何川说，拖延怕的不是难，是开始那一下，两分钟法则就是给开始一个不用犹豫的理由。这句话后来贴在了我的显示器角，每次卡住我就看一眼，像给自己按了个启动键。本文想拆解，拖延不是懒，是两分钟法则用错了地方，而它本可以破解大部分日常拖延，尤其是那些小蛋悬着的事，它们较容易被拖成心里的石头，石头越积越多才压垮你。那封邮件之后，我用同法清掉了三封攒着的消息，收件箱从200封降到30封只用了5天，那种不攒债的轻松，让我第一次觉得邮箱是工具，不是压力源，回头看挺划算，省下的焦虑无价。我把两分钟起步贴在水杯上，每次接水都看见，预卡壳就震动起来，一周就回的拖延从3件升到7件，提示的位置比内容更影响执行力。拖延不是懒，它是情绪调节失败。研究拖延的学者普遍发现，拖延较多关乎不想面对当下的不舒服，而非时间管理差。你回避的往往不是任务，而是任务带来的那点焦虑，焦虑才是幕后推手，时间管理背了锅。当你回避一封难写的邮件，大脑再逃开焦虑，短期舒服了，长期债务却越滚越大。这就是情绪调节失败的循环，越拖越不敢开始，开始反而成了较难的环节，难的是心里那道坎。一项发表于 Psychological Science 的研究，来源类型，同行评审论文，样本量级，约140名大学生显示，高拖延者较多用回避策略应对负面情绪，而非直面处理，说明拖延是一种应对方式，不是品德问题，别再骂自己懒。所以骂自己懒没用，反而加重情绪负担，较好的办法是降低开始的痛苦，让行动本身变得轻，轻到大脑懒得再逃，逃的念头一起就被一个微小动作打断了，打断比说服管用。两分钟法则的妙处，正是把大事先降为成小事的开头，绕过情绪对抗，等动起来，焦虑常常自己散了，你甚至想不起来刚才在怕什么。怕的东西往往经不起真的开始。我把情绪调节讲给组员听，大家才不再骂自己懒。我们组把先写两分钟写进站会，两周后代办积压从40条降到18条，团队级的拖延照样能被小动作撬动，不挑个人还是集体。有封拖了12天的报销单，我用先填金额这两分钟开头，当天就交了。之后这类行政杂事我再没攒过超过3天，小起步专治麻烦事。两分钟法则是什么？能两分钟做完就立刻做，两分钟法则常见的版本，如果一件事可以在两分钟内完成，现在就做，不要写进代办，写进去反而占用心理带宽，还容易漏，清单越长脑子越慌，越慌越不想看清单，恶性循环。回一条微信，扔掉垃圾，存个文件，定个闹钟，这些小到不值一列的事，一旦进清单反而占用注意力，不如当场30秒解决，脑子立刻轻一斤，轻了的脑子才装得下正事。它的第二层用法更关键，大任务先花2分钟开个头，哪怕只写标题，只打开文档，启动之后继续往往顺理成章，像推门进了屋就不想退出去，门里比门外舒服，你自然就待下了。何川的实践，他把两分钟起步贴在显示器角，遇到卡住的任务就对自己喊这句，多数时候真就动起来了，连要不要做都没来得及想，动作跑在了念头前面，念头总慢半拍。 法则的精髓不是两分钟够做完，而是两分钟足够打破僵局，僵局一破，剩下的往往没你想的那么难，难的是那个被你无限放大的开始。开始本身其实轻得像羽毛。现在遇到大报告，我先逼自己写标题和三个关键词，往往写完就停不下来。上周一份五页的方案，手部只花两分钟，最终却连写三晚，说明开头那一下值回票价，贵在起步。我把大任务拆到手部后，周报从憋三小时变填25分钟，团队例会前我不再熬夜，准时率从 70% 升到 93%， 拆解法救了整个组的节奏。我的两分钟收集盒，桌面变迁实践，我在显示器边框贴一张便利贴当两分钟收集盒，任何冒出来的微人物先写上去，能立刻做的当场做，不让它飘在脑子里占内存。脑子只适合想事，不适合存事，存事儿交给纸和 APP。 便签只留五行，写满就清空一次，逼自己区分真两分钟和假两分钟，其实要半小时，后者一进正式日程而非赖在盒里，赖久了盒子自己也成了负担，工具变包袱，就背离初衷了。试行三周，我每日代办列表缩短了约 40%， 因为大量杂事在产生当下就被消化，没机会堆积成焦虑，收件箱也从200封降到30封，打开邮箱不再心跳加速，邮箱从压力源变回工具。何川说，收集和像大脑的暂存盘，清空它比管理一个长清单轻松太多。这种轻量感是坚持的关键，中了人就会躲开它，工具轻，人才愿意天天用，天天用才养出习惯，习惯才解决拖延。你可以用便签、手机备忘录或一张白板，形式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产生及处理的节奏，别让小事在脑里过夜，过夜的小事会发酵成第二天的大焦虑，大焦虑又拖更多事，环环相扣。收集和我用了三个月，较大的变化不是清单短了，而是脑子不慌了。从前睡前还在盘明天要回谁，现在那些微任务早被当场消化，夜间反刍少了约一半，睡得沉些，白天也清醒。收集和我用白板替代便签后，容量大了三倍，却依旧每天清空，因为写上去的每一条都逼我当场判断做还是挪，脑子反而更清，不清空就难受。两分钟法则的三种用法，用法一，及时清零，回邮件、归档、缴费等真两分钟内搞定的，看到就做，别留尾巴。留尾巴就是给未来的自己埋雷，雷多了谁都迈不动步。今日事今日毕不是口号，是防坑。用法二，起步启动。写报告先花两分钟列提纲，健身先花两分钟换衣服，把开始变成较小动作，让身体先动起来再说，身体动了，脑子通常就跟上，脑身同步才动得起来。用法三，切割收尾。大任务做不动时，做最后两分钟的收束存盘，写明日注记，给大脑一个完成感，避免停在半途的悬空，悬空的任务较容易继续被拖，拖着拖着就忘了。三种用法覆盖发生启动收尾全周期，比单一用法更能兜住日常拖延，哪个环节卡住就用对应的那一种去解，像工具箱里三把尺寸不同的扳手，各有各的螺母，别只用一把。关键判断，这件事现在两分钟能推进哪怕一点点吗？能，就动，不能，就进入下一步的拆解法，别硬撑着想一次做完。一次做完的执念本身就是拖延的温床，执念越重拖越久。三用法里，我较常用切割收尾，尤其写长文卡住时，做最后二分钟存盘加注记，第二天接手只要30秒。这招让我跨过了五次差点气更的坎，文档都活到了结尾，没留半截。五分钟门我用来看书，半年读完11本，前一年只2本，门槛低了量就上来，证明我不是没时间，是卡在要读多久的不确定上。当任务超过两分钟，拆到能两分钟起步，两分钟法则不是万能，遇到写年度方案这种大块任务要先拆。拆到第一步能在两分钟内起手为止，起步门槛才算真正降下来，门槛低了，脚才抬得起来，抬脚就不难。 例如写方案拆成，建文件夹30秒，写三个关键词90秒，找两篇参考2分钟。每一步都小到不吓人，向下楼梯一级一级下，不会站在楼顶腿软。腿软是因为你盯着整段楼梯。拆的目的是让第一步零心理门槛，一旦动了，后续常会自然延续。这正是破解拖延的杠杆点，撬动点就在那个较小的开头，开头一开，惯性就接手了。惯性比意志力耐用得多。何川的年度复盘曾拖了三周，用拆解法后第一天只做了建文档加写标题，第三天已写完大半，他惊讶于开始竟比做完难那么多，难的从来不是路，是迈步，迈出去路自己延伸。记住，你不需要一次做完，只需要一次开始，开始的那两分钟往往比想象中更有惯性。惯性会替你走完剩下的路，你只负责把惯性点燃，点燃后退到一边看他跑就行。拆解法我交给表妹备考，她把复习全书拆成每天两页笔记，坚持60天刷完。考前她说原来没那么难，大任务怕的是整体，不怕的是每天一小口，一口口就吃完了，不噎。我把拖过7天的任务数画成曲线，8周从6个降到一个。主管看后把两分钟法则写进新人手册，方法从个人偏方变成团队规范。专业分析，启动成本与拖延的相关性研究及两模型对比，对比两种解释拖延的框架，情绪调节模型 Emotion Regulation Model 与期望价值模型 Expectancy Value Model， 他们各说了一半真相，合起来才完整。情绪调节模型认为，拖延是为回避当下负面情绪，主张用降低启动痛苦破解。期望价值模型认为，拖延源于报酬远，代价近，主张用近奖励对冲。两分钟法则同时命中两者，把启动的痛苦消小，把完成的近反馈提前，左右开弓，所以覆盖面较广。一项发表于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的研究，来源类型同行评审论文，样本量级约160名成人，周期4周，指出把任务拆成可立即起手的小步的组别，任务启动延迟平均缩短约 38%， 拆解本身就显著缩短了拖延，数据支持而非玄学。真实可辨识案例，多家软件团队 reportedly 用 2-minute rule 作为 inbox 清零与代码评审的团队规范，源头可追溯到 David Allen Getting Things Done 与 James Clear 等公开方法论在工程师文化中的广泛传播，成为敏捷团队的常见默契，并非个人偏方，也不是鸡汤。可落地度量指标，一、启动延迟从想到动手的分钟数目标小于等于5分钟。二、当日微任务及时清零率大于等于 70%。三、每周拖过7天的任务数从基线约6个降到小于等于2个，用周报记录即可，记录本身就有抑制作用。执行清单，贴2分钟起步提示，建收集和清零微任务，大任务拆到首步小于等于2分钟，每天记录一个背法则就回的拖延，周来看趋势，趋势比单次成败更有参考价值，单次成败噪声太大。我把启动延迟继承曲线，改造前平均42分钟才动手，改造后压到4分钟，每周拖过7天的任务从6个降到1个，数字比道理有说服力，也让我更愿意继续用这把钥匙，钥匙不重。表妹用拆解法备考，60天刷完一书，模考从200名爬到90名，她原以为自己懒，其实是被整本书吓住，拆到首步就没人怕了。用5分钟门跨越启动门槛，有些是2分钟真起不了头，这时用5分钟门，允许自己只做5分钟，到点就停，毫无负担，把无限投入的恐惧先放一边，门里比门外安全，人才敢推，敢推就过了较难的门槛。神奇的是，一旦跨过门，多数人会自动续作。大脑怕的是无限投入，不是投入5分钟，给个明确出口，他才敢迈腿。没有出口的任务是拖延挺好的温床，温床暖和的让人不想动。我把5分钟门用于较难的运动和写作，换鞋下楼走5分钟，结果 80% 的日子都走满了30分钟，门只是个开始，不是终点。 门后的路自己会延伸，延伸的长度常超出你的预期。何川用于复盘文档，先写五分钟，写不动就关，结果几乎没有一次真的只写五分钟就停，惯性总在他设的门槛后面接着推，门槛越低，惯性越容易接管，接管后你只需旁观。门的大小可以自己定2-50分钟，重点是给停止权，让开始变得不可怕，可怕的不是做事，是要做多久的不确定，把不确定变成就五分钟，心就定了，心定手就动了。五分钟门我用来看书，原本总说没整块时间，现在先做五分钟，约70%次数都读超20分钟，门后的世界比门前想象的热闹，关键是先推那一下，推了就有后续，不推总在门外。有回我发烧请假，日更写作断了，用只写2分钟兜底，那天竟也写了300字，法则在状态差时反而更显价值，不挑身体好不好。一周反拖延执行清单，第一天贴2分钟起步提示，见桌面收集盒，当场清零那些针，2分钟任务，让清单第一次变短，给自己正向反馈，正向反馈是坚持省钱低成本的燃料，燃料足才跑得远。2-3天挑一个大任务，拆到手部小于等于2分钟，每天只做手部，记录启动是否变轻，轻了就说明拆解方向对了，拆解本身就是一种提前完成的努力，努力在开始前就发生。4-5天引入5分钟门处理长拖的事，到点可停，观察续作比例，多数人续作率会高于预期，信心随之回升，信心回来了，拖延就退了，退拖延靠的是小胜积累而非大道理。6天复算拖过7天的任务数，目标比上周少一半。7天写一条法则救回的拖延复盘，把经验从偶然变方法，方法化了才带得走，带得走才算真正学到了。坚持下来你会发现，拖延没被消灭，但它发生的间隔被拉得很长，长到生活几乎不被它打断，这才是反拖延真正的胜仗，不是零拖延，是拖延不再主控你，你重新坐回了驾驶位。一周清单跑完，我建了个背法则救回的拖延小本，30天记了21条，翻看时发现自己不是更勤快，而是教会开始，开始这件事被2分钟法则悄悄承包了大半，勤快是结果不是原因。30天小本记了21条背法则救回的拖延，平均每周7条，我不再是更勤快的人，只是教会开始，勤快是结果，开始才是被2分钟承包的杠杆。FAQ 问，2分钟法则会不会让我只顾小事忽略大事？答，不会，大事用拆到手部2分钟处理，下一步给大任务单独排块时间，法则只负责破解开始那一下。问，我总把2分钟的事拖成20分钟，怎么破？答，先设计时期硬停，下一步把假2分钟移出收集盒，单独排进日程，避免无限膨胀占用整块时间。问，5分钟门用完真的停，会不会养成半途而废？答，不会，门是给开始的台阶，不是终点，下一步多数情况你会续做，仅把可停当作心理安全感，安全感反而帮你开始。问，团队任务也能用2分钟法则吗？答，能，用作 inbox 清零与评审规范，下一步把看到及处理写成团队约定，缩短协作卡点，团队卡点少了，整体更快。问，我已经拖了很久的大事，法则还来得及吗？答，来得及，先拆手部，下一步今天只做建文档加写标题这种2分钟动作，惯性会接手，别等整块时间。